今天我将开始第二周教导，题为毫不费力的改变。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能，改变怎能毫不费力？改变伴随着创伤与痛苦，但其实不必如此。有种改变方式毫不费力，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，这正是我上周探讨的内容。我提供的这部教导堪称最根基的真理之一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改变。世上无人天生完备，生来就有全备智慧，我们必须不断学习。一旦停止成长与改变，便会停滞不前并被污染。你一定要持续成长，我至今仍在成长，学习新知识，而我都70多岁了。要知道，学习永无止境，改变本就是生命常态。但你可以选择神的方式，毫不费力，或选择世俗之道，痛苦费力，到头来终将耗尽心力。我引用了耶稣所讲的比喻，出自马可福音4章26到29节。再读一遍这个比喻，经文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就此我已经讲了3-4天，做出了详尽阐释，但其本身就是极其大能的经文之一。神以奇妙方式在我生命中使用了它。种子就是神的话，土地就是你的心。你必须让种子离开纸叶，将它栽种于心。当种子进入你心，它便激活了早已在你里面的属神生命。这话是对基督徒讲的。倘若你尚未认识耶稣，未将自己的生命委身于他，未曾经历耶稣所说的重生，你的生命不曾改变，神没住在你里面。你需要拨打我们的帮助热线，让事工人员与你一同祷告，领受你生命的彻底改变。而一旦你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，并经历重生得救，你灵里便拥有了一切，拥有你所需的一切。你需要的钱不是远在天边，而是在你里面，它只需释放出来。你已得着创造财富的恩膏。申命记8章18节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他不是直接给你金钱，而是赐你得着财富的力量。这能力早已在你里面，但需要释放出来。医治早已在你里面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不是将来会得医治，而是已得了医治。医治在你里面，但能否彰显在你身体上，带来实际医治，并非取决于神是否供应，关键在于你是否接受了。因此在你灵里，你已在基督里拥有所需的一切，但该如何彰显出来？你栽种神话语的种子，神的话是种子。我花了2天反复强调这一观点。真正发生树木与果实的其实是大地，它在大地之中，蕴藏于地里的物质之中。种子只是催化剂，它奇妙地激活土壤中的一切生命。生出树木，结出果子。曾有人批评我说，你这个人平凡如土，这绝非赞美之词。但如今我领悟到，泥土本身充满了奇迹，泥土里有生命，但需要某种力量将物质整合重组，才能生出树木，结出果子。泥土确实奇妙，我领悟了这个道理。别人说我平凡如土，我却视为极高赞美。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。注意第28节说，先发苗后长穗， 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。有些人确实在寻求改变，他们求神帮助，踏上征程，却不明白这是个过程，有成长的过程。这正是经文所暗示的，总不能刚播种然后砰的一声突然长出根玉米杆，上面结满了穗子，每穗还带着700多粒玉米，不可能瞬间完成。起初只有一片嫩叶探出地面，接着长出茎干，随后结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要有生长过程。可很多人却认为，神既然是神，只要他愿意，就能砰的一声满足我所需的金钱、需要的医治、喜乐、平安、释放等等。他们祷告后若未立竿见影，便失去信心，并说我试过了没用。就好比有人把种子埋进地里，次日一早看到没长出整株茎干，没结出玉米穗，便说没用。非也，其实有效，但要有过程，要有成长的阶段。在我看来，这与罗马书12章2节完美呼应。上周我教导时引用过这节经文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这恰似先发苗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这表明成长需要过程。不明白这个过程，便会引发种种问题。就像1968年主召我进入事工之初，他向我显明了全球事工的意向，要触及全世界的人。他在1968年我18岁那年将这意向放在我心里。当时我并不明白其中的阶段与步骤，倘若我那时从当下直接跳到现在的阶段，据我们媒体采购专员统计，至少有32亿人能收看这个节目，也有人说超过40亿人。如今我们通过电视覆盖全球一半以上人口，网站上有20万小时免费资源。每月下载数达100万次，我们发行了各种实体资料，在全球设有办事处，还有圣经学院。若我18岁时就试图实现这一切，倘若当时我知道了现在的规模，并贸然行动，那绝对会要了我的命。当年我几乎身无分文，如今每月仅日常开支就要500万美元，近期还在扩张，每月开销至少要550万至600万美元。我本身并没有这么多钱，若早在50年前，我就要承担巨额开支和繁杂事务，那绝对会要了我的命。当时的我根本无法承受。你瞧，要有成长过程，人们却不明白这点，因此他们想强行实现神给的意向，结果要么彻底毁掉一切，要么因挫败和压力过大而放弃，最终精疲力竭，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成长规律，没有让神的话在自己里面带来成长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我们每月500-600万美元的日常开销，还只是美国本地的事工，海外事工的开支尚未计算在内。若20年前我强行承担，我根本扛不住。但我一步步稳扎稳打的成长，因此现在我可以安眠无忧，我不为财务焦虑，辗转难眠。神已帮助我成熟成长，假如时速从零瞬间飙至1000英里，那就不是加速，而是毁灭。时速从零瞬间到千足以致命，但火箭升空时，它能缓慢启动，在短时间内达到时速1000英里或更快。 关键在于循序渐进，并非一蹴而就，一下子从零到最大，那会要了你的命。不能那样，要经历成长过程。之前有个人来找我，他想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建个青少年中心。他做了大量调研，给我看青少年屡屡被捕的数据，沾染毒品等等。他认为根源在于青少年没地方去。他打算接手一家倒闭的凯马特超市。我亲自考察了那栋建筑，买下那栋废弃建筑要200万美元，翻新改造、建造滑板公园等设施还要100万美元。青少年才能来这里接受服饰帮助。他准备了完整方案交给我，希望我支持并协助他完成该项目。我问了他几个问题：你从事过青少年施工吗？他回答没有。你在教会青年团契服侍过吗？他说，我从未接触过青少年群体。你开展过任何事工吗？比如带领圣经学习等等。他说，这些我都没做过。我又问，那你有从事过任何形式的事工，并有成功案例且得到了资金支持吗？他依然回答没有。虽然他的提案都很好，需求确实存在，他也展现了主动收集数据的积极性。但我直言，这并不出于神，我敢肯定这不出于神。他顿时沮丧道，可数据摆在这里，青少年正面临这些问题，总得有人站出来。我说，我质疑的不是这部分，我质疑的是你并非合适人选，因为你没有先发苗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我说，你从未服侍过青少年，从未主持过圣经学习，甚至从未开展过每月100美元的事工，更别说每月1000元或1万元才能维持的规模。我说，神国的运作方式不是这样，你要循序渐进的成长，不能越级跳过成长阶段。此刻我正对某些人说，你确信神已向你显明某事？我并不否认，神让你看见了需要，他或许已将这事植于你心，但你需要逐步成长才能承担，不能绕过过程。有人来到我们圣经学院，看到我，看到神成就的一切。过去10年，我们价值1.3亿美元的有形资产，都是神赐予的。他们目睹这一切，我告诉他们，这是神的作为，与我无关。起步时我一无所有，他们便想赞美神，神为安德烈成就，也必为我成就。于是他们贸然行动，发出豪言壮语，却忽略了关键。我的成长并非一夜之间，我侍奉了53年，历经了成长，才逐步达到今日规模。我没有绕过成长过程。就像你撒下种子，植物不会砰的一声长出整株玉米杆，结出满杆玉米，没那回事，要有成长过程。有些人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，就想立刻成就在自己身上，却没意识到我历经数十年才成长到如今，得以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。他们贸然行动，要么犯错强行承担责任，心想神会像帮安德烈那样帮我，结果要么得不到供应，要么因强行踢开门而沮丧不已。他们本该让神来开门，让成长自然发生。说真的，那样可行不通。之前学院里有位学生，那是创校初期的事，如今我们已走过26年，今年进入第27年。创校初期，这位学生来报读，他曾长期住在精神病院，从未工作过，也不善于与人打交道，毫无社交能力。入学时他大约40岁或50岁，但至少有40岁。他人很好，心地善良，也很温和，我对他格外关照，特别想帮助他。 他完全不懂社交，上课时会突然转身面对同学挖鼻孔，当众做出各种举动，或直勾勾盯着别人看，根本就不懂如何与人相处。但他心地不错，于是每天下午我都带上他，我教导他真言书。因为真言第一章就写道，作者写下此章为要使愚人灵明，这正是他需要的，我便教导他，他开始领受真道并不断成长，好事接踵而至。后来他向我提议，在马尼托斯普林斯，离我们学校不远处，有栋酒店建于19世纪，名为悬崖屋。抱歉，那是现在的名字，原名我也不记得了。那栋建筑曾被烧毁，只剩外壳，但由于使用大量石材，建筑框架还在，内部则被烧得面目全非。那栋建筑大概有上百间房。我搬来马尼图斯普林斯时，它已成废墟。总之，他看到这处废墟后便想收购它，计划将其改造成学生宿舍。他还去实地考察过，详细算出翻新所需资金、酒店购置费和翻修费，我记得总成本超500万美元。他还算出每间房的租金收入以及贷款还款额。他把整个方案都拟好了，拿给我看，并说，我要买下这家酒店，翻新改造，申请贷款，然后安置学生入住。他兴高采烈地向我展示规划成果。总之，我告诉他，你能有此梦想是好事。我夸赞他，用最委婉的方式给他泼冷水，但我也直言，我肯定这不是神对你的旨意。这话一出，就像戳破了他的气球，他瞬间满脸失望，问我为何这样说，为什么你不能相信神会实现这梦想。我告诉他，你一辈子都住在精神病院，从未工作过，所有开销都靠政府补贴，就连现在的学费都是政府负担，你这辈子一分钱都没赚过。你先出去找份工作，开始自己付房租、买食物、付交通费，主动去做到这些，然后再来找我，到时我或许会同意你的想法。我说，你从未凭信心赚过一分钱，怎能觉得自己有资格贷款500多万美元？你从未做过管理，没有任何管理技能，怎能在这里管理上百人，包揽所有事务呢？我告诉他，有梦想是好事，或许未来能实现。随后我引用了这段经文，并告诉他，首先必须发苗，再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你需要成长，不可能突然跨越全部过程，你必须学到这一点。虽然你潜能无限，别人能做你也完全能做，但目前你不一定马上能成就，因为种子需要发芽，需要汲取生命养分，这其中有生长过程。先发苗，再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而万物皆循此理。我的人生历程并非初登讲台便能影响亿万人。最初我带领圣经学习小组，后来牧养很小型的教会，再后来在电台服侍20多年。如今转战电视领域又逾20年，这其中贯穿着成长能力，我不断精进沟通能力，神持续不断教导我，在过程中积蓄势能。实在不知还能怎样表达，但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却常被人们忽视。总有人来找我，他们对今天的内容全然不知，却认为我只要相信神，就能跳过所有成长阶段，立刻就能拥有一切。曾有几位访客来到我们学院，亲眼见证了神赐予事工的祝福与兴盛。 我住在1988年的6万美元自建房里。房子并不奢华，但他们看到施工的建筑设施后，便认定神能为安德烈成就，也必为我成就。于是他们租下月租5000美元的房子。这是20年前的事。要知道，20年前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只要500美元就能租到不错的房子。但他们认定神是自己的源头，就贸然承担起每月5000美元的租金。结果没过几个月就无力支付，不得不辍学，还被房东驱逐，生活简直乱成一团。后来他们恢复了过来，重返校园，也吸取了教训，在我数十年服侍生涯中，他们只看到神的作为，却想绕过所有成长过程，想在一年之内成就我50年的事。你要明白，成长需要过程。当然，我相信你能比我成长得更快，并不是说人人都得像我一样慢。我并非最聪慧之人，也因此我们才创办圣经学院，教导他们这些真理，使他们得以学习，能在某种程度上加速进程，但不可能跳过成长过程。要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如何实现呢？你领受神的话语，将其播撒在心中，它便自然开始结果子。我相信你越努力专注，越在神的话里投入时间，让神的话在你心中扎根，就能越早看见饱满的果子。尽管如此，或许你能加速进程，但不能跳过成长过程。成长需要时间，你必须忍耐等候。很多人未能在生命中看到改变，正是因为不明白我今天讲的内容，他们不愿将神的话播撒在心中，并让其自然生长。他们想绕过过程，他们祷告求神能像闪电般瞬间成就一切，而非让其自然成长，让神的话成长，自然结出果子。其好处在于，这样的成就稳固可靠，坚如磐石。假如神真以外在方式赐福你，让你中了彩票，那也不过是转瞬即逝，这并非神之道。你需要意识到，有一种改变毫不费力，就像种子入土后的自然生长一样，